我们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从亘古到永远。孩子是弟兄姐妹中间最小的一个，为主做开口的工作，战惊恐惧。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保守今天讲台的信息，讲的听的同得造就。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三个部分。40多年前的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广播里面讲，我们要努力实现四化。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还有人知道四化是什么意思吗？没有人记得了，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啊。四个现代化，简称四化，就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啊，曾经是当年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彼时的宣传话，攀登科学高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大家仔细看啊，科学家手里面拿着的不是一朵玫瑰花，而是一个原子符号。这个电子围着原子核转，象征着科学技术。后来四化的讲法不太提了，改成说要实现小康了。在那个年代啊，小学生里面最时髦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当科学家。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期刊书籍，都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当时 CCTV 一个面向少年儿童的科普节目叫《天地之间》，看得太多了。这个主题曲的歌词我都记得，从地到天，从天到地，万事万物多么神奇，谁能揭开这些奥秘，谁就变得聪明无比，然后是啦啦啦啦啦啦。书籍也一样啊，小灵通漫游未来，我儿童时期热门的少儿读物啊，文革之后出版的第一本原创科幻小说，也曾经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小说，里面描绘展现了在未来所产生的各种新奇事件，包括机器人、人造月亮、飘行车等等，给人们带来无比美好的愿景。在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心目中，科学至上，科学万能，长大了当科学家，科技发达了，四化实现了，国家社会也就变得富强美好了。然后等进入新千年，21世纪啊，我们成为了发达国家，生活将变得幸福无比啊！这是当年的宣传话，争分夺秒奔向2000。哎，左边的这张应该就立在上海的外滩啊，下面都是打太极拳的大爷大妈啊。那个时候啊，在我这样的孩子心目中，十几年、20年以后的2000，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永远不会到来的时间，代表了未来，代表了一切的光明与美好。时间流逝，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有报道说四化，1997年，上个世纪我上大学3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提前实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都不知道四化都已经实现了。如今21世纪也已经将近过去了1/4，科学技术的确飞速发展。我前段时间听 Amazon 一位 CEO 讲，再过24个月 AI 可能取代传统的人类编程，从黑屏的 DOS 系统到蓝天白云的 Windows 95，再到网络云技术 AI， 科技进步是不是解决了人类所有的问题呢？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美好、越光明了呢？回到20多年前，接近 Y2K 2000年的时候，基于 IT 科技的人类社会曾经面临千年虫问题。那当时的计算机程序你就用2位一般来代表年份，所以它区分不了2000与1900年，跨千年可能会导致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当时我身边颇有同事和朋友关注并且担心此事。最终新千年来到之际，Y2K 问题被基本解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啊。 走过2000年，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911飞机撞世贸，举世震惊。2002年到03年，非典 SARS， 04年东南亚海啸，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件事情啊，08年世界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11年日本近海地震海啸，福岛核电站事故，10年之后，日本政府决定将核废水排放进入太平洋，曾在国际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2019年，非洲猪瘟，猪肉价格飙升，那段时间网络戏言啊，二师兄的肉比师傅的肉还贵啊。2020，全球新冠疫情，美国社会动荡纷乱。2020年以前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世界虽然乱糟糟的，但美国还可以啊。到那一年我才发现，原来美国一样的糟糕啊。2022年，俄乌战争；23年，以哈军事冲突，红海危机；今年，2024年，世界依旧战火纷飞啊。美国连续的飓风灾害，大选暗杀发生了2次，感谢主的保守啊，选举结果最后是正向乐观的，虽然在北卡州一级的结果仍然有许多的挑战。回首过往的21世纪，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列出来的事情，有天灾有人祸。问大家一下，天灾与人祸哪一个会让我们觉得更失望、更伤心、更悲凉啊？人祸啊，大家跟我都一样。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明天会更好》，从80年代开始唱了几十年，歌中唱到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但仍旧鼓励大家为明天要献出虔诚的祈祷，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每逢出现重大事件、重大灾祸、社会遭遇变革动荡之时，这首歌曲就会在文艺晚会或者在网上被人唱起。97年香港回归前后唱过，新冠疫情的时候唱过，而且上了2021年的春晚，目的当然很明确啊，希望能够在动荡痛苦中带给人们安慰啊，告诉大家尽管有眼下的艰难，但是未来还是有盼望，明天会更好。对于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啊，非基督徒的人们会根据过去所发生事情的模式来进行预测。然而就人的经验而言，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人类本身不能够清楚地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具有确切的关于将来的知识，不用说远期的，近期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预测得准。美国历史学家 Alan Lichtman 曾经建立了一个预测美国总统选举的模型，也叫13把钥匙，大家有人听说过没有？这应该是近期预测啊，因为它就是预报几个月之后发生的选举结果。据说此模型从1984年以来几乎正确预测了每一次大选，然而今年的预报就是错的。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虽然我们不知道关于未来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永生神知道，而且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在这个宇宙的历史里面，未来会发生哪些重要的事件。我们有绝对的信心相信那些事件一定会发生，因为上帝不会错，他也从来不说谎。首先，圣经清晰地表明我们身处末世。彼得前书1章，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基督显现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希伯来书1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新约圣经中的末世基本上是指神救恩计划中从主耶稣降生到基督再临一个漫长的时间段。这2处经文 都用了同一个希腊词啊 ，eschatos， 意为末后的、最后的、终极的。英语中末世论一词 ，eschatology， 就是源于这个希腊词语。人类社会、国家、世界会如何发展？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末世的情形如何？离开圣经，离开了神的话语和启示，人们基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看法和理念，会推演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啊，认为社会将与时俱进啊，不同的思想体系 ideology 讲法也不一样，有的人会说科技不断发展，有的会说生产力将不断提高，还有的人认为连人性都会达到臻于至善的地步。大家仔细品一品呢，其实都是进化论的观念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也都不是什么新鲜的创意啊。最终人类社会将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现今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道德伦理的下滑颓废，从而创造出光明的未来，成功建立乌托邦。也投币啊，一个理想的拥有完美社会政治和法治体系的国家。虽然有 utopia 一词出自于16世纪托马斯·摩尔的一本书，但与此相类似的愿景古今中外却早已屡屡出现了。比如我们华夏历史上庄子中的无何有之乡，东晋时期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9世纪的共产主义社会，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认为只要人们扩充仁爱精神，就可以达到大同社会。有乐观的看法，当然相对就有悲观主义啊，以绝望的眼光来看待幕后的光景，相信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不可救药。颇多的文学影视作品描绘了这样暗淡凄凉的未来图景，包括暴政、独裁统治、社会灾害性的衰落、自然资源耗竭等等。英语里面有一个与 utopia 的反义词啊，叫 dystopia， 用来描述这种极端糟糕可怕的社会生存环境。感谢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虽然存在着纷繁各异的末世观点，但是基督徒有圣经神的话语向我们揭示出来末后时代的真正景况，按照圣经末世必要发生的一个核心事件就是基督再来。关于主再来的预言，最初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马太福音24章，主对门徒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样同样内容的经文也见于马可和路加福音。除了福音书中主耶稣自己启示了他的再来，在新约的使徒行传中天使也见证预言了基督再来，对门徒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此外主再来的应许也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新约的书信中。圣经中最集中的讲到耶稣再来和快来的经文是哪一卷书？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想到啊。对，是启示录啊，最后一卷书，特别是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中。启示录22章7节，看到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12节，看到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紧接着是一个使徒约翰对基督应许的回应，也是一个祷告，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出现在全本圣经最后一章中的3次我必快来，呈现出递进式的表达，让读者能够感到主再来的紧迫性。虽然基督徒对于引向基督再来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 在细节上有不同的看法与解经，但是所有接受圣经为终极权威的基督徒都同意，主再来所带来的最后而终极的结果，乃是非信徒将受审判，信徒将受最后的奖赏，并且信徒将要与基督同住在新天新地，直到永远。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之神将要在永不结束的国度里掌权，并且受到敬拜，在那里不再有罪恶、苦难、忧伤。启示录21章，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主耶稣的再来给我们带来光明的盼望与至为美好的结局。然而在一切光明美好之前，总会有黑暗，甚至有至暗时刻。圣经告诉我们，主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一系列的灾难与预兆发生。马可福音13章，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末世里有战争、饥荒、地震，多处的瘟疫是必然之事，大家看到的其实不必过于的惊奇。我是在银行工作，主要做的是风险，就是 risk 相关的计算与评估。最近我们一次开会讨论一个风险模型啊，这个模型使用方的主管 manager 就去问这个模型建立方的主管啊，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过去2-3年的银行数据加进来做模型训练 model training 啊，这个学统计和 data science 的，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建模方的主管就说啊，哎，过去几年的数据比较特殊啊，你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与使用啊。那当然特殊了，国际上 COVID 的，俄乌、以哈、也门胡塞，国内各种运动觉醒、文化的、社会的、性别婚姻的，没有这么多糟心事儿，银行也不至于现在这么衰啊，使劲的裁员，弄不好连累了我们有一天可能要失业改行。据说现在开 Uber 或者是送快递是最正经的行当啊。接着哎，其他的仓位主管就开始说啊，其实整个业内都有相似的问题，如此环境特殊的经济数据要怎么用，用不好以后的风险预算和计算可能会不准确。我当时在想哎，以后这个世界说不定一直都会处于动荡不安中啊，你没必要惊奇数据的特殊性了，风险预测难做准了，等到主再来吧啊。不过我也就是想想，没敢说出口，否则领导听到了得出结论，反正 risk 也算不准了，那干脆把你们整个部门都裁掉，银行养着你们也是无用嘛，对不对？这个后果很严重啊，因为我还要供孩子读大学呢。马太福音24章，那时人们要把你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在末后，神的选民属神的儿女，因基督信仰的缘故，属主的缘故，因着持守圣经真理的原因，会被世人厌弃迫害。这样的事情就正在发生着，不论是在东方西方啊，既有使用国家机器、监狱、法庭的方法，也有在社会文化方面边缘化，在媒体网络上取消的方法。进入21世纪，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曾经2006-2008年，在中国大学校园内可以公开购买到圣经，现在想要买本圣经就像谍战片一样。美国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下滑堕落。马可福音13章，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的历史上 曾经不只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是耶稣转世，或者是重返肉身的基督，有男有女，有欧美人，也有亚洲人，日本、韩国、中国都有。然而2000多年前，主耶稣自己就预言了这一末后的景象，并且告诉我们警惕，不要相信。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降临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尊敬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时这不法之人，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基督在来以前，大罪人、沉沦之子要先显现出来，然后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里所提到的大罪人，有时候被称为敌基督，也就是约翰一书二章所提及连续出现的敌基督中最邪恶最后的那一位。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第一处啊，那敌基督的是单数，指的是将来要临到这个世界的末世统治者，他从撒旦得力量，企图取代抵挡耶稣基督。那么第二处好些敌基督的是复数，指的是这种人很多，并且已经出现，他们混乱教会，扭曲真理，抵挡主耶稣。这与我们现今的世界何其相似啊！圣经启示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将向着它的终点走去，在这一过程中会有战争、灾难、饥荒，道德日益下滑败落，敌对基督的人与事越来越多，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上帝公义的审判临到，最后神亲自要与他的儿女同在直到永远。基于圣经的末世观，不同于人本的乐观主义，认为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努力，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建立起大同世界，创造出完美未来，也不同于人本的悲观主义，对未来满眼凄凉，完全丧失希望。基督徒相信圣经真理，相信神的话语，在末世的艰难中总有上帝而来的盼望，谦卑顺服，依照圣经走属天成圣的道路。照着圣经中对基督再来的描述，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有着邪恶、淫乱、不信、悖谬的本质。福音书中主耶稣不止一次的评论末后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新约书信中也反复讲到现今的世代邪恶弯曲。我们前面讲到主再来的预兆，从中间知道随着时间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动荡不安，有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忠心跟随神的圣徒会遭遇患难逼迫，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会不断的出现。大家可能不仅会问，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末后的世代如此败坏，世道如此的荒诞，为什么神还不介入呢？为什么上帝要坐看属自己的教会、神的儿女经历如此多的迷惑、患难和逼迫？我们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其实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神的作为与心意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这个大罪人和敌基督的时候，写到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一对敌基督的拦阻是什么，圣经中没有特殊的说明，相关各种理解众说纷纭。但是从此处我们可以知道，在末后的时代， 神并没有对这个世界袖手旁观，而是阻止延迟了沉沦之子敌基督的到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历史发展无论到了何种时候，都在天父上帝手中，神的儿女可以放心，有一份笃定。然后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在那沉沦人的身上行出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敌基督到来行异能神迹，但他的影响力仅止于哄骗那些未得救的沉沦之人，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故此神就给他们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了，神在末世要行分别、清理、审判的工作。不法的人要来，假先知、假基督会出现，使那些不爱真理的人信从虚谎，从而都被定罪。另一方面，彼得前书一章中讲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要到末世显现的救恩，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父上帝的一个心意是要使用末世世代的一个败坏、邪恶、动荡来考验、试炼他子民的信心，忠心跟随主、因神能力保守的信徒，虽然在末后会遭遇患难、困境、逼迫，感到暂时的忧愁，然而这一切的逆境会历练神的儿女，让我们的信心成全完备，当主再来的时候得着神的称赞。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大家很熟悉，讲落到了信心与多位信心的伟人，然后讲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大家有这样的认识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者、是客旅，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终点站。诗篇三十九篇中一代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写道，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寄居的客旅罢了。那些对神满怀信心的人希望找到一个家乡，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属地家乡啊，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就是新天新地，神与他的子民永远同住之处。这是信靠神、跟随主的圣徒所拥有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暂时的家乡，而是一个更美的天上永远的家乡。东汉的文人王粲，生逢乱世，怀才不遇，客居他乡多年，心情抑郁苦闷，一次登高楼而远望，思乡怀国，百感交集，写下了汉赋名篇《登楼赋》。虽信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楼远眺。虽然这里的确很美，信在这里是的确的意思，但却不是我的故土家乡，又怎么能够值得我们在此逗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北美华人被称为精英中的精英啊，我们中的许多都是三头六臂，能够鲤鱼跳龙门的人，教授、高管比比皆是啊。我们事业成功、丰衣足食、五子登科的时候，会觉得这世界非我家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仅仅是客旅吗？往往不会这样想的啊。我们更可能做的事情是此间乐，不思蜀啊。 三国志里面记录后主刘禅的话，大家住着住着，哎，就把这个世界错当成了我们的终极归宿之地啊，哎，觉得我们自己生是这儿的人，死是埋在这儿的死人。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尽力的打拼呢，想要为自己获取更多，建立更多。《红楼梦》里讲的，反认他乡是故乡啊。我以往听讲到，记得两句话。第一句，最可怜的非基督徒、非信徒，是那些把希望聚焦在天堂上的人。哎，这个很容易明白啊，因为你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啊。你不认识神，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没有天堂可言啊。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啊？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平时口口声声的质疑神的存在，说自己是无神论、不可知论，可是遇到了挫折、困难、打击，就立刻埋怨没天理、上帝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倒霉，感叹命运不济啊，或者自己的人品用完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也不相信有一位超然的造物主，跟神也没关系啊。人们认为宇宙起源到万物演化都是随机的，我们的生活就是统计学的具体实践，那你感叹什么劲？按照这个理论体系啊，天理公平跟你有关系吗？跟宏观进化丛林法则有关系吗？你跟我们家池塘旁边池塘底下一大坨泥巴唯一的区别就是原子排列顺序和分子空间构象的不同啊，空间构象好了，大家说你英俊漂亮，空间构象随机不好不养眼，你还总惦记着去韩国。公平正义在这样的观念体系里面都是无效概念，人与人之间没有怜悯，只有弱肉强食，没有爱情，只有欲望和冲动。我好像说太重了，抱歉啊。第二句啊，最可怜的基督徒，哎，这讲我们啊，是那些把希望聚焦在地上的人，因为神的儿女得了永远的上好的，却还注视着短暂的次好的不能自拔。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都情系关注在日光之下的属地的事物，弟兄姐妹们要特别小心，重新检视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认识主，真的得到了上好的永远的生命。圣经启示我们，我们现有的世界不会永存，彼得后书三章，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旧有的天地将被上帝更新，尽管这一更新是完全废去旧有而重新创造的取代，还是改变旧有而焕然一新，大家依然有不同的解经和观点。可是很显然的一点是，我们现居的世界只是一个暂时的 temporary 的存在，主再来的时候会经历神的更新而不再一样。这样的图景大家熟悉吗？啊，一个拆字外面画个圆圈啊，我自己家原来就有这样的经历啊。以往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在中国住这个国营厂的家属院，房子都是分的，特别小，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还住一间12平米的房子。数学课学面积，我还用眼睛量过我们家的房子，大约就是3米乘4米啊。那么厨房在外头的走廊对面，然后两三家公用一个厕所，这个家里希望能够住得稍微大一点，就在这个窗户后面自己盖了一个简易房，叫接一间啊，也就8-9个平米，连门都没有，每天要翻窗户跳进去住啊。哎，即使这样也很好啊，宽敞不少啊。这个有的时候爷爷奶奶还能来一起住。 不过好景不长了，这个算是违章建筑，大家知道吧？啊，就我有一天上学回来，哎，就看见我们家那个自建房上刷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啊，这个白颜色，就很像右边这个啊。大家猜后来怎么样？啊，对啊，后来我们家自建房就被拆了嘛，我们一家人继续挤在这个12平米的房子里啊。要被拆毁的东西是 temporary， 暂时的，不会存到永远的。我们现居的世界也一样，不会永久长存，主的日子总会到来。今天的天地会在烈火中被消化，成为过去啊。往往世上的人会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建立、拥有、彰显、保存一些东西啊。可是实际上，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炬尘，这个世界上的属世的人事物改变就是这么快。大家应该安静下来想一想，多读一读圣经。家里的违章建筑被拆了，那一家人只好再挤一挤住回小房子，想起来有一点伤感，但是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弟兄姐妹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旧有的天地被更新，我们神的儿女不会伤感地挤一挤住回小房子，父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与安排，一个更美的家乡，新天新地，神与他的子民同住。彼得后书3章中讲到，在那日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主耶稣亲自讲过，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虽然圣经中明确启示了末后时代所要将要发生的事情，哎，可是总有人觉得宇宙末世与我何干嘛？基督再来也好，末后的大灾难也罢，我也从来没有中过彩票，估计此生不会那么幸运，正好赶上主再来，听见末次这个号筒末次吹响了，所以贪爱世界和世界上事情好像更重要一些啊。基督信仰的末世观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被称为宇宙性的末世观，或者说是一般性的末世论啊，所涉及的是基督再来、终极审判、万物更新、神永恒国度的内容。另一个层面是个人性的末世论，讨论的是将会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未来事件，包括个体的死亡以及人死后的去处与状态。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两个层面的末世论总有一款适合我自己啊。赶不上宇宙性的，我们也一定会赶上个人性的。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死后的去处是每一个人都要思想的。希伯来书9章，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简简单单一句圣经，讲述的却是个人末世论的真理事实。人总会离开这个世界，10年后、20年后、50年后，哪怕是100年后，当我们经历了人人都有一死的那一刻，弟兄姐妹们，我们想过自己要到哪里去吗？朋友们，你们想过要如何面对我们公义圣洁的主吗？按照圣经的启示，人死后，也就是肉体生命结束后，只有两种状态，或者到达两个去处。对于真正信靠跟随主的基督徒，死亡是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状态，是与主同在乐园里，并且等候的是复活得生，也就是与神同在的永生。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则是在阴间绝望等待着复活定罪，经历第二次的死，也就是与永生相对的永刑。一个人是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的努力而得到永生，通过永恒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无法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甚至本性上达到神完全圣洁的标准。马太福音5章中耶稣基督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唯一的方法 因信称义，真心悔改，信靠跟随主耶稣，被神称义啊。对于基督徒而言，死亡不是绝望的记号，属神的儿女不再畏惧死亡，而是充满盼望，为荣耀神、荣耀基督而活。无论是哪个层面的末世论，忠心跟随主的信徒都有最美好的结局。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接受基督福音就好像是一个回家的旅程。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人们就离开，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寄居做客旅啊。人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被破坏了，死临到了众人，败坏临到了世界。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如果我们愿意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就会被神看为义人，也就是没有犯罪的人，与神和好，回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愿每一位来到教会的朋友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身处末世的基督徒因神的应许而有盼望，同时在末后的世代要为主坚忍持守。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中写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如果把世界的历史看作是人类得蒙救赎的过程，而不是地上国度君王的兴衰史，那么上帝救赎计划所有的这个重要事件基本上在使徒彼得写下彼得前书的时候都已经发生了。神创造万物，人犯罪堕落，神呼召亚伯拉罕，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人王国兴起，被掳巴比伦，重回圣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使徒建立教会等等，所有的迹象都在显示着万物的结局近了。着眼神救恩历史的过程，越是临近基督再来，时间的末世色彩就越浓厚。圣经中一再提醒我们，那个日子近了，罗马书十三章，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初信的时候近了。启示录一章啊，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时候或者日期近了，是因为主已经近了。然而人们常常会质疑，那日子真的近了吗？毕竟从新约圣经写成的主后初世纪到现在讲2000多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可是还没有再来嘛。接着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为何基督还没有再来？弟兄姐妹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样的问题早在初世纪就已经被人问起了。那么彼得后书三章提醒信徒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列祖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基督再来的日子按照圣经中的启示在一天一天的接近，只是提问的人没有信心，也不愿意相信罢了。这样提问的人其实是故意忘记了圣经中神的话语，因为大洪水的缘故，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是从这个提问动机方面对此类质疑进行的回应。然后彼得后书在正面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耶稣复活升天2000年，对上帝来说可以就看为2天。 基督再来尚未发生，是神的恩典与怜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得永生。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谨慎自守和警醒这两个这个希腊原文，他们的意思都是头脑清楚健全有理智慎重清醒稳健的意思。基督徒不应该因为圣经中关于末世的教导而情绪激动失去理智啊！你比如说把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开始大肆挥霍，不再工作了，放纵自己，或者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只是等待啊。反而因此更应该警醒，以警醒的心追求圣洁，勤于祷告，多多为主做工。大家知道这个祷告它的原文是多数，代表每天个人在主里面持续的祷告。马太福音24章中讲到了两种仆人的比喻，一个忠心的仆人勤勉持家，主人来到那仆人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另一个是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很明显这个恶仆没有正确的末世观啊，也不谨慎自守，也不警醒，完全没有清醒与节制，打人吃喝醉酒，结果是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惩治他，一个很悲哀的下场。新约书信中讲明相似道理的比喻不止一个，十童女的比喻也是在告诉我们门徒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会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第二次降临。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人企图或者试图预测和计算主再来的时间，各种各样的猜测 proposal， 这个我读到的资料也许不完全，最早的一个时间 proposal 是主后500年，显然不对嘛。有的推测是一段时间，有的推测具体到了某一天，其中最多被认为是基督再来的年份，大家凭直觉能够猜出来是哪一年吗？对，2000年，当然主也没有再来啊，我们大家都跨千年了啊。有资料显示 Isaac Newton 大科学家物理学家牛顿曾经推算估计啊，世界不会在2060年前终结，哎，所以就有人根据此推断啊，2060年基督再来，离现在36年，我能感觉出来啊，咱们凯瑞堂这边的这个平均年龄比我们德恩堂那边要更加青春一些啊，这个我们德恩堂长辈师班的年龄加起来超过1000岁，所以我们大家咬咬牙努努力再撑上半个甲子加6年啊，争取看一看2060年会不会主再来。但多半啊2060年也不是世界末日，因为圣经上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嘛。路加福音17章，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对神的儿女来说要时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若万物的结局真的近了，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对主的跟随对人的态度应该需要怎样的调整与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问自己的问题啊。接下来第8章，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属神的信徒之间要彼此热切不停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一处常常被误解与误用的经文，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偏好来解释应用这句经文，对于此处经文的解释啊， 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明白，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在说对罪人的赦免与接纳，而不是对罪本身的包容与放纵。这句新约圣经有相似的旧约出处，在箴言十章中讲到，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如果信徒之间充满了恨，再小不过的事情都会引起误解，甚至触发争吵与冲突，结果我们犯罪既得罪人，更加得罪神，因为基督徒失去了美好的见证。然而当我们的团契生活里充满了爱，弟兄姐妹之间就会彼此宽容对方的不完美与过错，饶恕别人对自己的误会指责，同时不去传舌散布人的缺点过失，这样就是爱遮掩了过错。若有肢体软弱跌倒犯罪，却愿意真心的认罪悔改，那么弟兄姐妹们要有爱心挽回和接纳，但同时教会不能对内部出现的罪纵容放任包庇，而是应该清楚地面对与解决。圣经中有许多的教导可以遵循，比如马太福音18章、哥林多前书5章，这一句圣经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更不应该被片面地拿出来扣得出来，用于支持包庇纵容在属世世界里社会上的犯罪违法行为，比如抢劫、偷盗、蓄意伤害、性侵，这样是对神话语的扭曲与误用。我们当今社会常见到的事情就是以爱为由，打着爱的旗帜废掉神的公义与圣洁，甚至行非法之事。第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教会团契生活里彼此热切相爱的表现。社会里，这个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属灵恩赐是神匠心独具施恩赐于每一个信徒的能力，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帝赐下百般恩赐，就是许多层次不同种类的恩赐，是要神的儿女成为好管家，善用恩赐服侍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彼此服侍造就他人。神的恩赐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为了显扬个人，而是神为了教会和他的荣耀交给我们管理使用的。所以在教会的服侍中神的儿女不应该为自我表现，不求自己的满足，不问别人是否注意到了自己，只要努力忠心的摆上。接下来的11节就列举了基督徒使用恩赐服侍教会的例子，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所有这一切最终的目的，彼得前书写道，是要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圣经中不断地提到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10章，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最后结束今天正道之前，给大家看一组来自新闻报道的图片。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尤其是富豪们对末日地堡的需求日益增加，英语叫 Bunk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种建筑深入地下，设计的目的是保护入住者度过任何世界末日级别的危险与灾害，无论是全球性的传染病、彗星撞地球，还是第3次世界大战，包括核战争等等。而且在规避灾祸的同时，末日地堡还能够给人们提供舒适豪华的生活体验。听起来比桃花源还要好。2012年的时候，有公司开始 对此类地堡进行修建啊。原因大家应该能够想得出来，有一部电影就叫2012嘛。近年来人们对末日地堡再次产生了浓厚兴趣，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很显然，投入大量的资源来新建 bunker 的人们应该不是坚定相信乌托邦必然能够实现的乐观主义者，他们所希望做的事情是依靠自己手中的资源、人的能力来应对解决末世可能出现的危机与风险。深深植入地下的末日地堡让我想起一段圣经啊，启示录六章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上的国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大家多半不会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去买一个或者是建一个地堡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其实主基督再来的日子再坚固豪华的 bunker 可能也没用啊。我们刚才读到过，我们圣经上讲的现在的天地是凭着纳命存留啊，直到那日子用火焚烧。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不拥有昂贵奢侈的末日地堡，但是我们却拥有更为宝贵牢固的依托，就是永生上帝。末后的世代诡谲纷繁，充满了各种观点与思潮，然而无论我们身处何样的世代，天父上帝总也不改变，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主。基督徒应该始终仰望天父上帝，始终定睛在那位宣告我必快来的耶稣基督身上。圣经真理启示我们啊，身处末后的时代，神的子民会经历动荡、艰难、迷惑、逼迫，但是上帝应许的新天新地中与他同住的永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对于每一位基督徒个人来说，走过一生的旅程，我们会面对困境、彷徨、沮丧、疾病，甚至肉体生命的死亡，然而神的儿女最终会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感谢主耶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愿一切荣耀归于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圣经中向你的众儿女揭示显明末后的情形，让我们因着主耶稣有光明的盼望。求主的灵激励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